欢迎你加入这次的深入探讨，很高兴你能把时间留给我们。
没错，欢迎。
哎，今天我们要在你进行一场我觉得算是非常特别的深度学习。我们这次的核心素材是来自一本在科技圈极具分量的书，叫做 Google 的软体工程。
哦，这本真的非常经典。
对，特别是里面探讨如何融入团队的第二章。那个说到软体工程，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是一个工程师戴着降噪耳机，然后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发亮的荧幕疯狂敲键盘，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场人类与机器的孤独对话。
没错嘛，但 Google 的工程师们有一句非常幽默的名言，他们说人类其实才是一个充满了间歇性 bug 的集合体。
充满 bug 的集合体，这句真的太贴切了。
对呀，所以就是说，在你急着去抓同事程式码里的 bug 之前，你得先搞懂你自己身上的 bug。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洞察。不管你目前的职位是不是软体工程师，只要你的工作依赖与他人协作，这份来自 Google 内部的智慧都能为你带来极大的启发。
嗯，绝对的。
我们在职场上往往低估了处理人际摩擦、沟通不良所消耗的庞大精力。在今天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要带你破除职场上根深蒂固的天才神话，还要带你透视顶尖团队在协作时他们运作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真的，理解了这些，绝对能帮你在未来的专案中省下非常多无谓的心力消耗。
确实。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素材里一个蛮引人深思的历史事件。时间回到2008年，当时 Google Code 的团队还在使用 Subversion，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SVN 来做版本控制。
嗯，稍微有一点年代感了。
对，那个时候系统管理员开始收到一堆来自使用者的奇特请求，大家纷纷写信来问，哎，能不能帮我在系统上隐藏某个特定的分支，
或者说我想要把我的程式码全部打掉重练，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所有的历史记录都删除关键。
对，就是这种。这些工程师都在疯狂地想把自己的半产品藏起来，仿佛那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
其实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心理学动机，简单来说就是缺乏安全感，
怕被别人看到。
对，人们非常害怕自己还在进行中尚未完美的工作被别人看到，进而受到严厉的评判。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冒名顶替症候群，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格的那种感觉。
没错，会觉得如果别人看到了我那杂乱无章的初稿，就会发现我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聪明。
怕被打破手脚啦。
对，在专业领域里，这种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选择隐匿的现象，其实是一个组织文化出现裂痕的征兆。
这种害怕被看破手脚的恐惧，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源自于我们对天才神话的盲目崇拜。
天才神话，没错。
我们人类似乎有一种本能，非常喜欢寻找并神话单一的英雄人物。在科技圈，我们会想到 Linux 的发明人 Linus Torvalds， Python 的创始人 Guido Van Rossum， 或是微软的 Bill Gates。
还有体育界的话，大家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篮球大帝 Michael Jordan 嘛。
对呀，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这些传奇人物都是凭借着一己之力的天才大脑独自颠覆了整个产业。
但当我们把这些神话放回历史的全局来看，事实的面貌往往截然不同。
怎么说？
以 Linus Torvalds 为例，1991年他在电子邮件论坛上发布的其实只是一个核心程式码的开头，一个非常初阶的概念验证而已。
就是一个 proof of concept 吗？
对， Linux 系统后来能发展成支撑全球网络基础建设的庞然大物，是因为它成功领导并协调了成千上万名开源社群开发者的集体劳动。
所以不是他一个人坐在地下室敲出来的。
当然不是。同样的道理， Michael Jordan 的确拥有不可思议的个人天赋，但他早年也经历过无法跨越底特洛伊活塞队的低潮啊。
哦，对，那个著名的乔丹法则。
没错，直到传奇教练 Phil Jackson 为他引进了三角战术，围绕着他打造出那支分工明确的梦幻队，他才真正开启了公牛王朝。
哇，这个切入点蛮震撼的。
这带出了一个残酷却又无比解放人心的事实， 那就是你很可能不是天才。
哈哈，听起来有点痛，但蛮实在的。
但这完全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就算你真的是万中选一的天才，这也不是你可以忽视团队合作的借口。
真的。
在现代职场上，一个缺乏社交技能、不愿与人沟通的人，往往会成为拖垮整个团队的阻碍。决定你职涯天花板的，绝大多数时候是你与他人协作的能力。
所以书材里面呢，有一句我特别喜欢，就是就算你是天才，也不能当个混蛋。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所有人放在心上。
非常同意。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评价而选择躲起来单打独斗，付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素材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
那个脚踏车的比喻，对吧？
对，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脚踏车变速器的设计爱好者，脑中闪过一个绝妙的新点子，于是你买齐了金属零件，把自己关在车库里好几个月不见天日的画图车写零件，
然后邻居问你在忙什么，你还保密到家。
对，心想说一定要等产品完美无瑕了才拿出来震惊世界。结果几个月后，你卡在一个技术瓶颈上，这时你看到那个邻居牵着一台装着全新变速器的脚踏车出门。
原来他也在发明类似的东西。
没错，但他从第一天起就跑去街角的脚踏车店找技师朋友讨论，结果你满脸错愕地给他看你的半成品，他立刻点出你犯了一个最基础的力学错误。
如果当初你愿意走进脚踏车店，这个错误在第一周就能被解决了。
真的，这就是躲起来的代价。
这个脚踏车店的对比非常精准地指出了隐匿心态带来的致命伤。躲在洞穴里工作，你首先失去的是及早发现错误的黄金时机。
Early detection。
对，软体开发领域有一个核心真理叫做早失败、快失败、经常失败。你越早把半成品拿出来征求反馈，走弯路的风险就越低。除此之外，这种闭门造车的行为会让专案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
这听起来就像软体圈常说的巴斯因子 The Bus Factor， 对吧？
没错，
就是如果一个专案里的所有核心技术细节都只存在你一个人的脑袋里，万一哪天你运气不好被公车撞了，整个专案是不是就直接宣告死亡？
虽然这是个带有黑色幽默的词汇啦，但它精准点出了知识孤岛的危险。我们不一定要谈论车祸这么极端的情况，
也是可能只是离职这类的。
对啊，现实中你可能会结婚去度蜜月，请一个月的长假，或者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角，
然后你人一走，专案就挂了。
当你离开时，如果没有副手能接管，也没有留下良好的文件记录，这个专案就会因为你这个单一节点的失效而彻底崩溃。为了提高八十因子，我们必须把知识的拥有权从个人转移到团队。
这种知识共享的概念也呼应了 DevOps 文化中提倡的左移思维，也就是 Shifting Left。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就像写程式一样，一个工程师绝对不可能连续写了一万行程式码，然后才第一次按下编译键去测试它会不会动吗？
那样的话，荧幕上跳出来的错误讯息绝对会是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
对啊，开发流程需要极度快速的反馈回圈，写一小段测试编译，然后再写下一段。
其实软体开发的左移思维完全可以套用在任何专案管理上，越早，也就是在时间轴上越往左边，发现问题修复的成本就越低。
所以千万不能躲在洞穴里。
当你在洞穴里独自埋头苦干，等你终于带着自认为完美的成品出关时，你可能会错愕地发现外面的市场需求早就变了，
或者其他团队已经开发出了底层架构，而你的东西完全无法跟他们相容。
没错，团队就是你的第二双眼睛，确保你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所以我们都知道躲在程式码的洞穴里会拖垮专案，但蛮有趣的是，当科技公司试图把工程师从洞穴里拉出来，硬塞进另一种极端的物理空间时，反而引发了另一场灾难。
你是说办公室的演变，对吧？
待我们来看看办公环境的争论。大约25年前，业界普遍认为工程师需要绝对的安静才能思考，所以最好的安排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带门的私人办公室。
这确实解决了噪音问题，
但却导致了严重的孤立啊。后来科技公司甚至包括 Google 自己 走向了光谱的另一端。他们把上百个工程师塞进一个无可隔间的全开放式办公空间，
结果灾难就发生了。
对，办公室变得像图书馆一样，大家反而不敢讲话了，因为你只要一开口讨论问题，就会打扰到周围几十个正在专注思考的人，最后沟通效率反而降到了冰点。
物理空间的设计本质上是在塑造团队的沟通行为，素材中提出了一个经过验证的最佳折中方案。
是什么？
将4到8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安排在一个小房间或是有适度区隔的大办公室区块里。
4到8个人听起来蛮刚好的。
这种规模的空间既能让团队成员轻松自然地进行自发性的对话，又不会因为讲话而对陌生人感到尴尬。
比较有安全感。
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小房间里，工程师依然需要保护他们进入心流的深思时间。
素材里提到这些小团队如何建立中断讯号，我觉得充满了工程师特有的浪漫与实用主义。
哈哈，工程师的浪漫。
像是戴上降噪耳机，在很多团队的默契里，这就等于在头上挂着除非伺服器起火，否则请勿打扰的牌子。
还有在荧幕上放娃娃的。
对，放个小布娃娃当作信号。更有趣的是一个团队发展出的声音中断协定，当你想找同事 Mary 讨论问题时，你要对着空气大喊一声中断点 Mary， 这是 Breakpoint Mary。
这真的太有画面了。
如果他刚好告一段落，他就会转过椅子来听你说，如果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他只会冷冷地回一声确认，就是 ACK， 然后你就得乖乖等他忙完主动来找你。
这些看似古怪的小规矩，其实都在解决一个高度复杂的管理难题，
就是如何在保护个人深思时间与维持团队高频宽沟通之间找到完美的动态平衡。
没错，空间与规则只是辅助，如果我们探究建立顶尖团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最终还是得回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框架，
也就是社交互动的三大支柱，简称为 HRT。
如果把软体工程看作是一项团队运动， HRT 绝对是最强的战术版。
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什么？
H 代表谦逊 Humility， R 代表尊重 Respect， T 代表信任 Trust。
谦逊、尊重、信任，乍听之下这三个词很像小学道德教科书上的标语，
听起来很基本，但 Google 可是把它们当作硬核的协作基石，甚至是绩效评估的重要参考。我们值得花点时间深度解析这三大支柱。
好啊。
首先是谦逊，你必须在心理上认知到你不是宇宙的中心，你的程式码或提案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你才能真正听进别人的改进建议。
第二是尊重，这意味着你要真诚地关心与你共事的同事，将他们视为有价值的人类，而不是阐述程式码的机器。
要主动欣赏他们的能力与成就。
最后是信任，你要相信别人是有专业能力的，并且会为了团队的最大利益行动。当情况合适时，你必须学会放手，让别人来掌控专案的方向盘，
就是不要什么都想自己微观管理。
没错，如果你去拆解职场上任何一次严重的人际冲突或专案失败，追根究底，绝对是因为团队在运作时缺乏了这三者之中的某一个元素。
素材里引用了著名计算机科学家 Richard Hamming 的一个经典故事，我觉得完美诠释了这三大支柱在现实中的威力。
哦，那个影印机的故事。
对， Hamming 回忆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办公室的秘书们讲笑话，平时也保持着非常友善尊重的态度，
就是平时就有在投资人际关系。
没错，
结果有一次他急需影印一份极度重要的文件，但当地的影印机全坏了，他的秘书二话不说，立刻亲自打电话联络了 Homedel 分公司的人。
然后呢？
然后他竟然跳上公司的车，开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车，去帮他把文件印好带回来。
哇，这真的超感人。
Hamming 后来说，这就是他平时那些额外的人际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回报。这印证了一些道理，专案总有结束的一天， 但你建立的关系就会长久地延续下去。
Hamming 的故事深刻地说明了，在职场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不是为了操纵别人，
而是为了建立一张坚韧的互信支持网。
对，当你平时就透过谦逊和尊重，将信任的存款存进别人的情感账户里，到了关键的危机时刻，他们绝对会愿意为你多走那一里路。
那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我们该如何具体实践这三大支柱呢？素菜给了我们几个非常实用的策略。第一个叫做丢掉自负 ,lose the ego。
这个很难，但很重要啊。
举个例子 ,Apache 软体基金会拥有非常强大的社群文化，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那些太爱自我宣传、凡事想吃出风头的人参与核心开发。在团队里，你不需要觉得每一个提案都必须发表高见，
也不必永远争当对话中最后一个下结论的人。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
谁呀？
统计学大师 John Tukey， 他是一位公认的超级天才，但他有一种个人的坚持，就是总喜欢穿得极度随便去参加各种重要会议。
穿得很邋遢那样吗？
对，结果他总是必须在会议的前半段花费极大的精力去克服陌生人对他的轻视与敌意，然后才能让大家意识到他其实是个顶尖专家。
这真的很浪费时间呢。
Hamming 对此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这是白费力气，有时候顺从的外表能让你走得更远。
真的，
如果你凡事都要标新立异，坚持我就是要用我独特的方式，那你其实是在整个职涯中持续支付一种不必要的隐形成本。这些小摩擦累积起来，会变成阻碍你推动重大计划的巨大绊脚石。
为了那些不重要的坚持去消耗团队的信任，的确非常不划算。那实践 HRT 的第二个关键在于提出与接受批评的艺术，
这个在软体圈特别常见。
素材里讲了一个菜鸟工程师 Joe 的故事。 Joe 刚进公司满腔热血，到处去审查前辈们写的程式码，劈头就指出哪里逻辑有问题，哪里写的不够优雅。
结果可想而知，
才过两周，他就被主管叫去办公室狠狠训了一顿，因为整个团队都被他惹毛了，觉得他太严苛，充满攻击性，就觉得满腹委屈啊。他明明是在帮大家抓 bug， 提升程式码品质。哎，
Joe 的基础判断可能是对的，但他完全忽略了沟通的语言技巧，也没有体察到团队里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就是太直接了。
当你要提出批评时，语言的包装至关重要。如果你直接说，伙计，你这里的控制流程完全搞错了，你应该像大家一样用那个标准模式，
听起来超刺耳的。
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会立刻激起对方的防卫心理，让他把注意力从程式码的逻辑转移到你在攻击我。
那应该怎么说比较好？
如果你运用 HRT 中的谦逊，换个方式提问，嘿，我对这段程式码有点困惑，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改用某某模式，会不会让它在未来更容易维护。
哇，语气差超多。
你看，这样就把重点从你做错了转移到了我不太懂，我们一起探讨。这不仅顾及了对方的颜面，也同样达到了优化程式码的目的。
这种沟通方式的转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强大的心法，就是你不是你写的程式码， You are not your code。
这句真的是金句。
这大概是我们在职场上最难跨越的心魔。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的产出当作自我价值的延伸，所以当别人指出报告或程式码里的错误时，本能反应就是觉得自己在被全盘否定。
只有把自我价值与工作成果彻底脱钩，我们才能冷静客观地接受回馈。
确实如此，而且能够将自我与产出脱钩，整个组织才能真正做到拥抱失败。这就引导我们进入 Google 文化中极度重要的一环，无指责的事后分析，
英文叫做 blameless postmortem。
谈到面对失败的态度，素材里分享了一个商界流传甚广的传奇故事，
赔了1000万美元那个。
对，有一位高管犯了个严重的决策错误，让公司惨赔了1000万美元。第二天，他垂头丧气地走进 CEO 办公室，把辞呈放在桌上说，我知道你要解雇我了。
结果 CEO 怎么说？
结果 CEO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回答说，解雇你？我为什么要解雇你？
我才刚花了$1,000,000培训你啊。
哈哈，这个老板心脏蛮大颗的。但这个戏剧化的故事点出了一个核心经营哲学，与其花时间抓战犯，不如把错误当作极具价值的系统性学习经验。
Google 也是这样做的吗？
在 Google X 部门，也就是那个专门研发自动驾驶汽车和热气球上网等登月计划的秘密部门，他们甚至刻意将失败纳入了激励机制。
失败还有奖励？
对，他们鼓励团队尽快的狠狠的击落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会给那些主动终止无效专案的团队发放奖金。
这太酷了！
就像爱迪生所说的，发现10,000次行不通的方法，那不叫失败，那叫向前迈进。
那在实际执行面， Google 是怎么将这种精神落地的呢？
他们依赖一套叫做事后总结，也就是 postmortem 的严谨制度。
听起来像是写检讨报告。
请注意，这绝对不是一份用来写道歉信或列出谁该背黑锅的清单。一份好的事后总结必须客观记录事件的完整时间线，往下深挖出导致系统失效的根本原因，
然后制定立即修复的行动方案。
没错，并确立未来如何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的经验教训。素材里用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形容，面对失败，不要急着抹去你的足迹，你要像飞机跑道一样把灯点亮，照亮后来人的路。
哇，照亮后来人的路，这句话深刻体现了对整个工程社群的责任感。
真的，要在团队内部建立起这种深度的信任与协作，你极度需要时间和耐心。
素材中，作者分享了他和同事 Carl 合作将系统转换到 CVS 一种版本控制系统的经验。
这两个人的风格完全相反，对吧？
对，作者本人是一个喜欢自下而上，就是 bottom up 的实践派，习惯先写几个小功能，边做边摸索架构。而 Carl 则是个坚持自上而下 top down 的理论派，非得先把整体的系统架构画清楚才肯写第一行程式。
这种组合一开始肯定很痛苦，
两个人一开始冲突不断啊，思维模式完全平行，根本无法一起写程式。但幸运的是，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信任基础，
加上足够的耐心去理解对方的逻辑。
没错，他们最后竟然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遇到复杂的 bug 时， Carl 从顶层架构往下查，作者从底层细节往上找，最后两个人在中间汇合。
这不仅拯救了那个棘手的专案，也升华了他们的友谊。
面对与自己工作风格截然不同的人，与其硬碰硬，不如保持弹性，互相借力。这也呼应了素材里提到的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那就是展现脆弱的力量。
展现脆弱，这点在职场上蛮违反人性的，
显得自己很无能。但实际上，比起像某些政客那样死不认错、硬凹到底，在团队中坦诚自己的知识盲区或极限，反而能大幅提升你的可信度。
因为你的同事是你的合作伙伴，不是随时等着看你笑话的敌人。
没错，
当你愿意在团队面前展现脆弱，其实是向他们释放一个强烈且明确的讯号。我信任你们不会借机攻击我，而这份主动给予的信任，最终会换来他们对你更深层的尊重。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切行为特质，谦逊、尊重、信任、愿意分享半成品、接受批评、不指责的态度，最终都在回答一个科技圈常常讨论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符合真正的 Google fan， 也就是 Google 里。
对，我们经常在各种面试经验分享中听到 Google 很看重应征者有没有 Google fan。 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大家对这个词的理解其实相当模糊，大概就是围绕着不作恶 Don't be evil， 或是当个好相处的人之类的概念。
但这种模糊不清的定义后来似乎在组织内部引发了不小的危机。
怎么说？
随着公司规模快速扩张，这个定义模糊的词汇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它成为了无意识偏见的完美温床。
无意识偏见？
对，面试官开始不知不觉地把这人有没有 Google 饭误解成这个人的背景跟我像不像，或是我下班后想不想跟这个人去酒吧喝杯啤酒。
哦，这就变成在找复制人了，
完全违背了建立多元化团队的初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Google 的领导层介入，将这个抽象的形容词重新定锚为六项非常明确具体的行为特质。
哪六项？
这六项特质不仅适用于 Google， 几乎可以作为所有现代知识工作者的自评量表。
第一，能够在模棱两可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第二，极度重视反馈，把它视为成长的养分。
第三，勇于走出舒适区，持续挑战现状。
第四，永远把使用者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第五，发自内心的关心团队成员的福祉。第六，在面临压力时依然坚持做正确的事。有了这些具体的行为指标，对团队的期待就变得清晰无比，不再是那种随人各自表述的虚无缥缈了。
真的，明确的期望远比模糊的形容词有效太多了。
经过了这么充实的探讨，我们来为你收敛一下今天的核心精华。我们今天彻底解构了那个单打独斗的天才神话。请记得，无论是在科技业还是任何领域，任何改变世界的伟大成就，其基础都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
绝对是这样。
花一点点时间去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性格盲点与工作风格，并在每一次的互动中用谦逊、尊重、信任这三大支柱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这绝对会是你整个职涯中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笔无形资产。
总结得非常完整。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根据我们今天生前的这些素材抛出一个延伸的观点留给你去思考。
哦，什么观点？
今天我们学到，打造顶尖团队的关键在于展现脆弱，承认无知，并在早期勇敢地向同事展示你不完美的半成品，借由这样的互动来建立深厚的信任。
对，这是今天的核心。
但是，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越来越多工程师或知识工作者习惯依赖 AI 来写程式或草拟企划。我们在 AI 这个没有灵魂的机器面前修改错误，我们不再需要向真实的人类展示我们那些杂乱无章、半生不熟的初稿。
哇，这个切入点很犀利耶。
你可以想想看，这种对 AI 作为缓冲区的依赖，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我们在团队中展现脆弱、培养社交肌肉的机会呢？当我们不再需要在同事面前犯错，我们还能建立起那种患难与共的深厚人际连结吗？
这个问题真的直指现代科技职场的核心痛点。科技确实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解决程式码 bug 的效率，但我们绝不能让它成为阻断我们与真实人类连结的防护罩。
没错。
非常感谢你今天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陪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知识的深度探险。希望你能把今天学到的 HRT 思维带入你明天的每一场会议，每一次的程式码审查，以及每一次的团队协作中。我们下次的深入探讨见。
下次见。